大家好，这里是二爷故事。今天啊，我想给大家讲几个我读历史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神奇的故事，都是关于一见钟情的。虽然啊，一见钟情这个词是无数人渴望的可遇不可求的人生神剧，但事实上啊，它在现实中的版本往往都是一些经过精心算计的这种大卦。我们见过的这些人间故事啊，一次又一次都是证明啊，世人羡慕的一见钟情背后啊，不知道藏着多少心机婊和负心汉。抛开娱乐圈的大瓜，从理性的角度，一见钟情这种可以归结为桃花运的好事儿，大多数颜值欠费囊中羞涩的这种肥宅啊，一辈子可能也只能仰天流口水。即便是祖坟埋得好，撞大运遇见了也很可能难以善终，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身的这种需求，对于这种爱情完美的想象往往来自于一厢情愿，经不起残酷现实的风吹雨打。但世事无绝对，今天啊，我就来给大家提振一下大家对爱情的信心。历史上啊，确实有那么一些善男信女，天生拥有一双善于发现幸福的钛合金狗眼，就是能从茫茫人海中发现自己的那个唯一。这样的佳话历史上还真的不少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啊，算是货真价实的君子皇帝。刘秀啊，虽然名义上是贵族出身，但是到他这一代的时候啊，皇家血脉已经淡得渣都不剩了。他幼年丧父，家里穷得跟一般人家没有什么区别，他自己啊还要下地干农活。刘秀19岁的时候呢，跟铁杆哥们儿叫做殷实啊去人家玩，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殷实年仅9岁的妹妹叫殷丽华。这个年少的刘秀啊，天生可能就是个萝莉控啊，从此就一见钟情，终身不遇。有点难以想象啊，9岁的小姑娘就算漂亮又能漂亮到哪儿去呢？这个有点让人难以理解。但是呢，随后她去首都长安游学，见识了大场面之后发出感慨，士官当作直金吾，娶妻当得殷丽华。当时这个殷家虽然不是贵族啊，但是却也是富甲一方的大户。刘秀这种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，那是门都没有。所以刘秀呢就深埋感情，投身革命事业，最终呢在昆阳之战中一战成名，威震四方啊，一下子就变成了瞎子都看得出来的黑马股。在等了整整10年之后啊，已经29岁的刘秀终于抱得美人归，迎娶了念念不忘的19岁的殷丽华。刘秀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啊，迫于局势啊，为了拉拢地方的豪强啊，在娶殷丽华之前呢，不得不提前娶了郭圣通，并且把郭圣通立为皇后。但是呢，他对殷丽华的感情呢却是罕见的专一啊。这个殷丽华的表现呢也没有辜负刘秀，他从来不玩后宫争宠的那一套，反而体谅这个刘秀的难处，礼貌谦让，始终以大局为重。这个刘秀对他呢也钟爱如初，最终啊还是找了个借口废了郭圣通啊，把殷丽华扶正。他们之间的爱情啊也随着这个刘秀那句士官当作金直金吾啊，娶妻当得殷丽华的名言啊，流传天下。高氏北齐是南北朝时期很著名的一个禽兽王朝，他这个家族啊，可能有某些精神上的遗传疾病，所以啊，皇帝们啊，大多是匪夷所思的这种疯子。但是呢，奠定北齐王朝基业的这个高欢啊，却算得上是一代英豪。高欢家啊，他祖上也阔过啊，但是到了爷爷这一代啊，因为犯法被流放边疆，就混在一堆鲜卑人中讨生活，成了这个落毛的凤凰不如鸡。高欢啊，寄宿在姐姐家参军讨生活，因为家境贫寒啊，他连马都买不起，只能当个看城门的。但是这个高欢啊，根据史书记载啊，他这个人长得非常的帅，天生就是一副男模特的脸，英气逼人，在一堆粗俗的这种鲜卑胡人中啊，特别醒目。当地的鲜卑贵族有个叫娄氏的，他有个女儿叫娄昭君，有一天呢带着仆人过城门，正好就看见了这个守门的这个高欢。可能这个娄昭君啊，看惯了那种鲜卑胡人的这种驴腰之脸啊，突然有这么一个汉家俊男出现啊，当场就亮瞎了他的眼睛。这个娄昭君啊，当场就对这个仆人说啊，这就是我想要的老公了，就让仆人去通知高欢啊，遂定终身。这个贵族小姐啊，特别有决心啊，她知道这个高欢是个穷屌丝啊，没有钱迎娶自己，所以呢他就自己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分批偷偷送给高欢，让这个高欢来自己的家里下聘，同时呢又要死要活跟父母表明啊，我非高欢不嫁啊。他的父母本来也是贵族嘛，根本不想同意这桩婚事啊，实在被他闹得没办法了啊，只能随他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啊，这个娄昭君的眼光绝对没有错， 高欢正是有了他的帮助啊，在脱贫之后彻底翻身，广交豪杰，逐鹿天下，最终叱咤风云。这两夫妻历经患难啊，感情特别好。有一次这个高欢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啊，娄昭君正好生下一对龙凤胎，而且呢产后患病，病非常重，这个手下就要去召回这个正在打仗的高欢。这个娄昭君说啊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啊，不要因为我让他分心而打败仗。这个高欢听了这个妻子这么说啊，几欲落泪啊。这两夫妻啊，一共生了六子二女啊，一辈子的感情都非常好。五代时期啊，还有个不太出名，但其实为后来的这个宋朝打下了良好家底的国家啊，就是后周。这个后周的开国皇帝叫做郭威啊，他上台的这个桥段跟后来的赵匡胤是一样的。黄袍加身这个段子啊，其实最早是郭威上演的。郭威呢，他也是苦孩子出身，幼年父母双亡，在乱世中啊，全靠这个姨母把他养大。他18岁就去参军啊，在主将的身边当一个小小的侍卫。但是这个郭威啊，他也是长了一张英雄脸啊，颜值特别高，而且身材魁梧，好打抱不平，一身侠气。他在自己的脖子上还纹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这个飞雀图案，所以得了一个绰号啊，叫做郭雀儿。当时啊，后唐的皇帝死了，新继任的皇帝呢，就把老皇帝的这些嫔妃们啊，全部解散啊，遣送回家啊。这其中有个嫔妃叫做柴氏，柴火的柴啊，他带着积攒的这种珠宝回老家，途中啊，在过黄河的时候呢，他的父母来接他。那天呢，正好遇见大暴雨，就没法过河了，就留宿在岸边的一间旅社里面。正好那天呢，郭威啊出门办事，他也路过这个旅社，就在这个旅社避雨。当时这个郭威啊，孤身一人，而且是个臭大兵嘛，衣服又破又烂。在宫廷中见惯了大场面的这个柴氏啊，看到这个郭威后啊，却眼前一亮。当场就问这个旅店的老板，哎，这个帅哥是谁啊？老板就跟他说，哎呀，这就是当兵的郭雀儿啊。这个柴氏啊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啊，当机立断，马上就对他的父母说，我要嫁给这个人。他的父母很吃惊啊，他就说，闺女你怎么想的？你好歹也是前朝的嫔妃啊，服侍过皇帝的人，你再嫁怎么也能嫁个节度使啊，你怎么能看上这个臭大兵呢？他有什么呢？这个柴氏就说啊，你们不懂，我会看相，我觉得他人中龙凤，迟早会发迹的。他害怕父母反对他，他就把自己的随身财物分成两份，一份拿给父母，就说，哎，这一份你们带走，剩下这份呢，我就当嫁妆了，你们不要管我了。父母看他这么坚定了，也没有办法再反对了。当天啊，这个柴氏就在旅社和郭威定了亲。其实啊，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分析一下啊，更有可能的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啊，柴氏啊很可能早就受够了这种后宫无聊的这种生活，不想再听父母之命去嫁什么这些高官啊巨富，只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快过普通人的生活。而郭威呢，正好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。郭威啊，屌丝一个嘛，天降这种艳福自然是感激不尽。正是由于柴氏对他的辅佐，郭威啊才得以提高自己在军中的地位，历经征战一路扶摇直上，最终在乱世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可惜啊，这个郭威大功告成的时候啊，这个柴氏啊已经因病去世，郭威啊把他追封为皇后，而且之后啊再也没有立过皇后。不仅如此啊，他还把柴氏的侄儿啊跟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柴荣立为自己的继承人，可见啊他对这个柴氏的感情之深。从高欢和郭威的身上啊，你也可以说啊，看脸的社会啊，不是今日今时才有，是一直都有。古人啊，他也看脸，但我认为客观的说啊，他们本身这种鹤立鸡群的这种英雄气概啊，才是吸引美人的关键之一啊。很多肥宅一直不承认自己其实除了缺钱，还缺一个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气质。后梁啊，也是五代时期的国家，它的创始人叫做朱温，历史上臭名昭著。反复无常，嗜杀成性，反正啊就是个大混蛋。但这个混蛋啊也曾有过温情的一面，他对一见钟情的原配妻子啊，那是一直当成女神一样来供着。朱温啊和刘邦一样啊，流氓地痞出身，要文化没有啊，要奸诈呢一堆。他在他的故乡宋州当流氓地痞的时候呢，有一次和他的二哥出城打猎，正好遇见了宋州刺史的一个漂亮女儿。这个朱温一见倾心啊，惊为天人啊，就跟二哥说，哎，我一定要娶了这个姑娘。这个二哥就嘲笑他，你啊一个泼皮无赖，你以为你姓赵呢啊。后来啊，这个朱温跟着黄巢起义造反，凭借极其凶猛的作风啊，迅速被 提升为独当一面的将才。但是啊，他念念不忘这个见过的张家小姐，所以假公济私，屡屡怂恿皇朝进攻老家宋州啊，想借此回去把张小姐给抢了。但是很不幸啊，这个宋州没打下来，朱温白忙活一场，非常沮丧。其实啊，他不知道啊，这个时候这个张小姐啊，其实已经成了孤儿了，她的父母啊都已经战死，张小姐呢也从大家闺秀变成了逃难的流民。但真的是有情人天不负，老天爷无意间啊也成全了朱温。过几年啊，这个朱温带兵占领同州的时候呢，这个部下就抓了一堆逃难的流民，从中选取了几个很漂亮的妹子进献给朱温。哎，朱温一眼就认出了其中就有自己念念不忘的张家小姐啊。这个欣喜若狂的朱温啊，语无伦次的自我介绍啊，就说我这么多年没成亲啊，就是因为要等你这个梦中情人啊。所以他当场就给这个张小姐求婚。这个张氏啊，压根就不认识朱温啊，对他讲的这个故事呢，也只能将信将疑啊。但是面对这么个狂热的爱慕者呢，也确实令人感动啊。加上他自己已经沦落成一个流民了，也没有选择了，所以也就只有同意和朱温结婚。朱温啊，虽然是个大老粗啊，但是他为了体现自己的这个诚意，他专门派人回自己的老家宋州去找一个张家还活着的长辈。他完全按照古代的这个六聘礼节啊，正式礼节向张家三媒六聘择吉成婚，以体现这种明媒正娶的隆重。结婚的时候呢，朱温身着官服啊，大张旗鼓的迎娶张氏。在乱世之中啊，为了一个已经家破人亡的姑娘啊，这个朱温如此郑重其事，可以看出啊，这门婚姻在他心中的地位。这个张小姐啊，她出身官宦，本身也是很有修养的，贤淑温良啊，对于军国大事她也略知一二。朱温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之后呢，性格暴虐，好色嗜杀。但是啊，只要有这个张氏在，他基本言听计从，很收敛，不敢造次。只有在张氏死了之后啊，他才闹出很多荒淫的故事。而且称帝后呢，他也没有立皇后啊，以此纪念张氏。这也可以看出啊，泼皮无赖啊，他也有痴情的时候啊。其实从这些真实的历史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出啊，所谓的一见钟情、白头偕老，并不单单是以缘分作为基础的啊。在一见钟情之后呢，还要经历无数的磨砺和考验，经历岁月的洗刷和沉淀，才最终能把最初的那一份心动和天荒地老的誓言，变成实实在在的厮守终身。一见钟情易，再见真情难，只有在患难之后，才谈得上所谓的真情啊。伟大的夫妻啊，往往不言离弃，因为人生中经历过考验的感情啊，断然不会再有重来的可能。好，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